好，请开讲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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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阿弥陀，
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昨天谈到这个第十一的问答的第四个疑啊，这里面一个主要的疑就是说，我们为何造业，愚痴颠倒，无中生有，妄生这一份我法二执，因此互相伤害，互相执着。那你如何用这样的一个业报身得以往生？他说，但于此方忏谢啊，罪尽可除，愿此心息起亡愿结啊。你在这里结的业，在这里消啊，债还了，看你要去哪里随你哦。但你债还没有还，你看还是在这里先把债除了吧。好，这里就讲说，他这里有一个意思，很有意思。将寻之道要绝苦缘啊，习苦之因无过断恶，造迁之境实在说婆，积此怨嫌已成爱结，这爱恨交集啊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说婆啊。那什么叫说婆？你的业现出来了，这个是缘起的道理。这样的爱取有，这样的生老死，你假如不从你身心上去改变，这个图是始终跟着你的。所以我们其实是借着求生净土的这样的大愿改变我们的心的，因为我们改变我们的心，才跟弥陀四十八愿相应，既是他力接引，欲是自力成就，这不就是二世决定吗？是吧？所以今天如有别于心外之净土，没有，有没有心外的说破？也没有。所以我们现在，我们今天用一个比较彻底一点哈。我最常举这个例子，应该有听过课的人知道哈。我们带着戒定慧三支宝剑到梦里砍贪嗔痴，你执着有戒有定有慧，然后去砍一个梦中的贪嗔痴，这样越砍梦就越久。所以你知道什么叫戒定慧？能让你知道迷梦颠倒。顺着这个认知的才叫戒，才叫定，才叫慧。凡是背离的叫贪嗔痴。结果你的戒定慧跟贪嗔痴不是隔壁吗？为什么？你看不到颠倒的根源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讲说，如果菩萨要度化众生自己，那就不叫菩萨了，因为他连众生为何是众生，强取众生，我执法执，自己尚且颠倒，如何度化众生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要远离娑婆。其实这个道理看是深，但也不是那么难懂。如果我有一个讨厌的娑婆，可爱的我，然后溜给娑婆追，你这么爱自己的，用这样爱着自己的人，你能离得开娑婆？ 这不就如影随形吗？所以你应该看清楚娑婆为何叫娑婆，我为何在此受苦，有这么一点滴的道理就好，也不要乃灌到多空，稍微了解这源头，不要错看，不要讨厌娑婆爱自己，那不是前面讲的吗？厌离娑婆嗔，邪嗔，求生净土邪贪，但我们不是啊，因为邪贪邪嗔不就是吃吗？但我们不吃啊，我们知道如是因叫娑婆，如是因啊叫净土，既不执常，也不断灭，不过是如此而已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念念当中会下手处是在哪里？我这个，你说在此方忏谢，此方他方，还不是就这一方吗？此方他方，不就是你一直在这里？此方他方，你要知道关键，此方由你爱取有而来，他方净土从离爱取有而有。所以这个法门，如果以这样的道理来讲，是不是更直接忏谢？我们讲说无生忏，不是罪由心起，将心忏，心若亡时罪亦亡。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很难修，因为我们现在太多把波子啊、空啊，其实不了解的才会出这种问题。当然波子空不是那么容易懂，但千万也不要因为你不懂随便把它遮掉否定掉，而不学着去修。好，你看罪由心起将心忏，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应该更清楚罪从哪里来，就这样而已。你找到你要治本，不要治标，你会看到其实你所有罪，你只有只在知末的罪去忏，却不就像你造了业才去跟人家道歉，却不改变这个造业的坏习惯，那这个怎么去改变？所以其实这个实相忏的意思就是更清楚看到那个根源，也就是说其实最大根源是你错看世间，错看生命。所以既忏本也忏标才清净的。那你说光忏标可以除一些罪过，但过了因缘又再造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同样罪是这样忏，那我们在修净土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个道理？娑婆的根源在哪里？贪爱啊。罪过从哪里来？从这里来。是不是？罪过从哪里来？从贪爱来啊。所以心经里不是讲吗？这个道理不要随便去否定，它就是根源。好，它就是根源。我们必须要尊重经典的根源，那个照见五蕴皆空才度一切苦厄，所以修净土的人也不会离开这一段的。就说你说是这个一般正常道，净土就含这个道理啊，这就是放在厌离娑婆啊。所以我一直在提醒，这不是那么难，这不是杂学， 这不过是透彻一点。你要了解，或者你的厌离娑婆会厌外面，会讨，会喜欢自己的。你必须像我们这样学，有那么困难吗？虽然我们不是一下，也不是叫你一口气照见无蕴皆空，我又不是观自在菩萨。但我们随着开始看一下这种身心的虚假、无常、苦空，不要太文字化，实际一点。你随着在看无常苦空，这就是顺心经里面照见了，这就是更亲近的厌离娑婆。那不是度一切苦厄，不是跟那个道理一样，罪由心起，将心忏，心若亡死，罪亦亡。无蕴要能观得空，那不是一切苦厄都度掉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们不是讲 高道理，我们只讲更事实而已啊。所以我讲实相的道，实相念佛就是更务实，看得更透一点。我虽然没办法一下看得很透，但我知道实相才真实。我试着在学佛当中要增长我的智慧，把这个世间看透一点。这本来就是净土的重要资粮，你要随便把它否定掉。最近又在探讨很多，现在净土讲到，有几位法师他们也一直在，现在不管台湾大陆很多都是这样，在本愿思想，什么都不用，只要你想去就去，你就等着看吧，你就这样晃晃晃，不用修，什么都不用，只要你信就往生。那跟外道那个信我则得救那个不是吗？那个信也对，信就能往生。问题你是信什么？这句话没错，问题你的信不含字，你是用极为狭隘肤浅的信，连起码现在起心动念贪着世间都看不到，然后狂妄的认为只要你信阿弥陀能接引。所以我说啊，我们这次讲的二十论啊很有用，二四成决定，双方合作哈，不要单看一边。如果双方不合作，因缘不具足啊，如果单靠弥陀哥就可以接引，那为什么现在不接引？那为什么我们现在都还在这里？是不是这样的罪过会让本有机会往生的，因为这样的愚痴错失了往生因缘？所以我讲说啊，你是魔派来净土里面的啦，就好像间谍一样。你这样讲，讲成让众生因缘不具足啊，是不是？他明明要自心信乐，你认为你信得了？你信得了现前刹那之间？我常举的例子就是说，你如果真的信得过，那蛋糕跟牛粪你吃哪一个？吃蛋糕啊，因为你做明确抉择。但为什么你念佛的时候念不专心？因为你吃牛粪呢。你若念之在之都念蛋糕的话，会想到牛粪去。那蛋糕牛粪因为好坏分明，所以你心不会动摇。那你的智慧啊，净土娑婆啊，分不大清楚，所以才会念娑婆，所以才不能一心不乱的啊。不要用自己自我感觉良好，你试看看，你念看看，你这个心，你说我信愿可以，我相信只要信愿具足可以往生，但你不信，你信的时候念佛的时候只有充满喜乐，念之在之就是那个佛号，怎么会念没几句都是在周游列国？是不是你信得了？哪有？所以这种佛法走到最后，比这跟一般宗教都几乎等流去了。慈悲出下流，误了众生，是不是？但如果我们依这个道理，是不是更符合佛法里面讲的一心不乱？ 我不是讲一心不乱，它是透过观察清楚之后才能做决定嘛。我们如果两者之间差别不大，你的心不能做断然决定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是有一次，这个岔开来，免得你们打瞌睡啊，不会了，看大家好像没打瞌睡。我有一次小时候去买，这经过一个市场，啊，有人在喊卖香蕉，哦，啊，那个卖的很便宜，啊，他就，闽南话扣半扣半，就，一块半啦，啊，哦，没人举手，啊，好啦，一扣五角啦，啊，够了，就有人举手了。你知道我意思？我翻译一下，他讲一块半，没人举手。他说：“好啦，既然都不要，那我就一块五毛好啦。”大家就被他这个口气就举手了。我在旁边这个不买香蕉的说：“那这不两个都一样吗？”这根本一块半跟一块五毛，嗯。啊，我就看下面这些人能举手哦。都是大人，小孩子如如不动。你如果讲一块半跟十块，哦，十块半，我那差的我你就不会被骗了。一块半一块五毛，这个其实都一样啊，不要说差哦。你要说一块半改为两块，或一块半改为一块，差一点点啊。那问题这没差的他都能动摇。距离太靠近，各有所好，很难判断。决然不同，马上判断。这叫一心不乱。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一心不是一直停在表象上，而是你内心能不能很清楚的抉择判断，不再动摇。一心了，我做好决定了，这个十四天在这里哈，我也不能跑去哪里。经过反复思考，啊，明天一出去，做好决定了，我再也不留娑婆了。那我明天、后天请你们吃冰淇淋，那要不要留娑婆？不要。经过十四天仔细思考、反复想，虽然娑婆又可爱，但我还是往生净土。虽然你给我冰淇淋，我照样往生净土。因为我经过十四天仔细思考抉择出来的，我到底是留在美国呢，还是回故乡？经过反复思考，虽然美国也有我留恋的地方、好的地方，但终究我还是要回来。经过几天以后会不会改变？不会，因为我经过十四天仔细思考。那你如果只有十四天回台湾，回台湾，回台湾，然后那么回台湾，那么回台湾，十五天吃冰淇淋就忘了，不骗你，因为你没有仔细思考，你是用声音念南无台湾，南无台湾，你没有抉择台湾跟美国的差别啊，是不是？如果你仔细抉择在台湾、在美国的差别，那你当然就选择到最后，经过种种思考，较量功德，我选择回台湾。那这个决定会不会说你随便动一下就改变？但我们现在念佛，那个功夫动一下就不见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必须要念到怎么样，如如不动，然后念到最后放在冰箱不要解冻，多可怜啊！稍微有病苦，稍微怎么样，就怕我这样会不会一心，我这样会不会乱了？我现在很苦，我现在很痛，我现在很不舒服，我这样会不会就不能一心不乱？我说真正一心不乱可以高一点，包括用禅定来要求。那如果我们放低一点，至少你要做到这一点。虽然我留恋我在别的地方，我真的难以割舍，但经过选择之后，就再怎么放不下，我觉得我还是要放下，就是这个想法。 中间会不会轻易改变？不会，因为我已经很仔细想过了。留也没什么意思啊，留也渡不了什么人，留可能会让我彼此受伤害。算了，我还是回故乡好了，就这样。然后这个心一旦决定了，虽然这中间还有一个小 trouble、哦、还有一点小麻烦，但最后逐步突破，然后就上飞机一路往生。对，种种较量功德换后之后，就是专心持名念佛，因为这个名号里面已经把你的决定放进去了，懂吗？不是空佛号，是经过种种较量功德，带着坚定的决定念佛的。还没带过坚定的教，没有经过较量功德之后的这种决定，没有把它放到佛号，你就会念那个空洞的，是吧？现在都把打方便，什么都不要，哦，你这样的话会误掉多少人呢、啊？讲的是很方便。我之前就有模拟一个，我就因为太放逸了，以为这样可以，所以后来没往生。我就找那一个，哎、欸，是你跟我讲啊，轻松轻松，啊就可以往生的、啊。可是你看没有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误我？我本来要往生，我本来很积极。很精进，你跟我讲不用不用，只要你要去，阿弥陀佛就接引。结果我现在在这里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害我？结果对方怎么讲？我也没去啊，不然你要怎么样？我操！我锤死你！我也没去啊，你没去是你家的事啊，我没去，你这个人误人家，你没去是你的事，我本来想去的呢。是被你搅乱之间没去的，结果你跟我现在耍赖说你也没去，那用你的没去跟我就是没去，所以我就不应该怨你啊。如果是只有说因为这样所以我一餐没吃，那我就算了，不是我这样从此一直轮回呢。如果你把轮回事情看得真实的话，阿弥陀佛，今天刚要上来的时候，又有人谈到啊，我不谈了，这个实在是整个佛门啊，你很难思维这样的颠倒，竟然有一群的出家在家，那么多人还能信得下，被人控制的死死的，无能力跳脱出来，竟然说在加拿大。被控制的不能离开。我说加拿大我待过，你这样讲不是太诽谤加拿大了吗？加拿大是一个多重视人权，你只要打个电话问警察马上跟你查到底，怎么你会被控制住？我现在就是说这个东西，我有时候我真的很难去思维啦。如果一个人被控制也就罢，可以一大票的人被控制到逃不开，说那个岛很大，逃到最后就被抓回去。你知道啊，我突然那个美好的加拿大变成肯亚、索马利亚，我操，伊拉克，最好不要跟加拿大讲，不要跟他们讲，他们会。他们可能就这样死掉了。他说我怎么不认识你说的加拿大呢？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事情是什么？学思说法，除了学思的结过失之外，你的过去业报跟你现在该有的理性如果没有，你要怪谁？有人传了一个录影，他们最近不是闹得很大嘛？啊、哦，我就不明说了，闹得很大。啊，就那一位就在台上，嚯、哦，威胁恐吓，那个录影带，底下坐得满满的， 你们敢怎么样后威胁恐吓？我说底下的呢，我不叫不在乎上面的，我比较好奇是下面的。我不知道那下面的人怎么可以这样。这个时代末法走到最后，很多我们本来都不会认为，就是说我同时信他同时否定他，这样的冲突矛盾到处都是。我连做人起码的道理都拿不出来，竟然能这样接受这种癫狂的讲法。我可以一大票学佛的人竟然把一个这样的人当作佛。我现在发觉我化解是不是我有病？我只能这样解释会比较快一点。不知道怎么解释。你看，佛法那么流传哦，可是这样的很低级的念佛观念竟然也是到处流传。这几天也几位法师一直在慨叹从日本传来的这种念佛，如何把这种讲本愿到什么都不要的那一种的，信我则得永生的那种观念呢？那个信，你要讲那个实德能的信，那就可以；你讲的那个肤浅的信，你不是误了众生吗？像这类的东西一出来。你看，像我们像我们这样讲，都被说一定是对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没信心才会这样讲，变成我没信心了。我们才这几位，他们人比我们多，用投票的我们就输了。佛法看是心吗？不是，属于佛法的正常道的思想一直退失掉了。整个念佛讲得非常殊胜，但越来越离谱了。但念佛是不是很殊胜？是很殊胜啊。照我们这样讲，其实你会知道，就是说即使我这么一念，在这个念念当中，我可以除我多少罪过。哎，这个好，我们就稍微念一下。这个我们讲过了，《观无量寿经》就讲五逆十恶里面啊，你这里面没有，这里面没有，哎，因为我反正也讲不完了啦，哎，我们下礼拜再补上来，哎，我最重要的是不是要把一个东西讲完，我是要让你们建立你们那个坚固的念佛心。这个法门不靠我硬感性信心，是道理心开意解，从此我以这个名号走到彼岸去，是不是这样？那这个道理你要懂啊！你看讲他讲说，这个在《无量寿经》讲说，如你的善友就五逆十恶的人，他没办法念佛，就是我们讲的更积极的，正不断的念。就是那个比较复杂的啊，这个发愿啊，各方面都做不到。善友告言：如若不能念彼佛者，应归命无量寿佛。注意哦，我一直强调那个归命哦。而且就算五逆十恶他能除罪，也有条件哦。什么条件？他说：如是自心令生不绝，自心不是光身印。自心归命，所以我一直强调念佛里面有归命意在里头。我们是不是都有？有，但是不是很虔诚？你自己衡量就知道了。你自心归命，你念个十句看看。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么多天，就是让你认识你自己。你说你自心了，念看看。我们发觉，我们是不断在进步。但到还没到100%，个人不一样，是不是？这中间什么？你有所保留。为什么有所保留？尚有疑，尚有不明，尚有犹豫不决的地方，所以有保留。 这就是事实，不能说你没信，但就像我们跟一般朋友有信啊，信到什么程度？1000块以下可以。他如果跟我借钱，我跟他的信心就1000块以下，再往上借就说没钱了。但有的人10000块以上、10万块以上、100万以上，因为我深信他。有一次奥巴马出去买东西啊，忘了带钱，他跟他的旁边的那些借钱，你说旁边会不会借？会不会旁边说你会不会还啊？奥巴马他们经常很少用到自己的钱啊，所以他没带钱。有一次可能进入到店啊，就是要表示亲民，结果忘了带钱，所以他跟你看那么有钱的要跟人家借钱，旁边会不会乐意借？乐意啊。我大概是拿一张给他，好，这一张给你，但你要再另外一张签名给我，那这一张给你啊，我另外再拿一张你签名，这样就好，我只要你上面写奥巴马到此一游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是信任。所以一个人对一个法的信任，他不是靠那种勉勉强强绑着不能稍微动摇的来守住他的正念，不是，是那种经过审慎抉择之后的决定，因此不动摇。是不是我们平常不是这样吗？我们对一个人的信任不是因为念他到最后的信任他，是因为我了解他才信任他的。好，那么下次以后你们如果要结婚的人啊，就把他念过来，你知道吧？那个他为什么后来娶你，为什么嫁给你，是我一直念过来的。太太现前三昧，先生现前三昧，被你念来的。没有，二是成决定，双方协调好。不是这样的，世间法都如此，为什么入了佛法就开始越来越离谱？佛法的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，要你做的也不多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这样的理解也不多。你不，我一直前面不是讲吗？我们不过经过几天之后的反复熏习，你不觉得我们念起佛来更有信心了？不清不楚的念了几十年，不如你花个一段时间把它弄清楚，以后一心信受，念到底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他讲说啊，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，称佛名故，于念念中除80亿劫生死之罪。你刚才他不是讲说不要吗？他说你在此方忏谢，罪尽可除，你到那边怎么可能？你以为罪在哪里？罪好像就在娑婆，不是啊，罪在我心里。罪在我心里，罪由心起，将心忏。那我用什么？我用自心念佛。有没有可能念81劫生死重罪？我老实讲，念佛一句还不止81劫生死重罪，他只是赞叹功德大。你信不信？所有罪就全部来了，我就是不甩他，他又怎么样？因为我一心在这里啊，罪在那里，缺缘啊。为什么缺缘？因为我坚定在这里啊，那个其他缘，我本来有一些狐朋狗党，本来如果照着过去，我可能会造很多业，突然有跟我讲，让我认清楚，从此这一条路我再也不走。那些人狐朋狗党等在那里，要陷害我，要跟我一起怎么样怎么样，因为我不去，全部都没用，是不是这样？所有每一个念念当中所成的生死之罪，是不是因为我坚定往生，让所有轮回的业都变成圆缺不生？灭多少罪？不知道。甚至所有的业 因为我再也不跟他相应，所有业都全部枯萎掉，是99%。我不是经常举例，我走到悬崖边，我下去要受多少苦，要毁掉生命，一切我所有的大功德，只因为这一步，我一切毁尽。但只有一个人跟我讲，向后转，全保住了，所有的后续的苦全停掉，是不是这样？只有一句话，向后转。这句话向后转三个字，但你要听啊。所以当我开始一心归命，知道这种过去自己造业的苦，一心向后转。81节、91节都可能啊。从此为什么？只要你向后转得以往生，多少劫无量劫生死罪就到此停，还81节。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啊。他说我们现在在这里忏，你忏看看啊。很多的修行啊，刚开始自以为是，修看看，修了再说。所以现在有时候啊，对有缘的会加以鼓励，劝劝不要如此。对有些人我们只好就像火不渡无缘人啊，因为眼前烦恼障住，就等他什么？等他因缘变了，甚至有时候要等他倒霉了，他才会悔改，才会悔改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变成，在我们现在很多地方修修修，所以我一直在反复提醒，就是说你的理论再好我不知道，随你说，但务必把你学的面对到现实生活。你讲的再多，眼前一点都做不上来，那是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唯有我们经常拿现实面对，把人生的那个老病死看得清楚，这是最现实不会改变的，以这个为目标来建立道心是最坚固的。那些胡思乱想的能吃吗？啊，有空没空在那聊有用吗？哦，你看下一个，这个就来了。好，哎，今日审查导想所禅，若欲具了众生体为佛性，向其普亲。哇，你终于知道大家都是具有佛性啊，所有众生本是为父为母啊，是不是？他也是沦落人。其实我们彼此真有一个为冤为亲的吗？冤冤亲亲不都是妄想所生？为父为母为子为女不都是因为妄想所生？此时为父那时为女啊。所以经典讲说，如果有所觉悟，说：“哎呦，阿弥陀佛。”也跟他爱的烂作缠绵，弄了老半天，原来是我们上辈子的小黑，我就不知道那个怎么报。这当然你不会那么干啊，你总不能说躺在你旁边那个是一只小黑，小你骂他原来你是小黑，结果他说我早知道你就是那只小黄，转来转去你怎么知道是谁？所以因为不知才这样轮回啊，知了以后啊，我们现在知咯，道理懂了又如何啊？诸佛大悲全印随行六道，即是同凡，作此解心，人人皆共为啊。知道诸佛菩萨随方印化啊，此人应以何身度之，即现何身位之说法，讲了道理懂不懂？懂。然后呢，作此解心啊，啊，人皆共为。若论起行啊，实验全无。讲一大堆道理多深，实际上面对爱恨情仇还不照来，是不是？ 啊，自知非难，行则难矣。是啊，所以我不是讲说，有的人讲说，就放下就好，讲那么多。我不是讲说，我最喜欢遇到这种人。是是是，惭愧惭愧，我没放下。我最近刚好缺100万，你能不能借我？好吧，随他骂，反正没关系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拜托了，我马上还，隔天就明天就还你。我明天还你150，现在先借我100万，明天还你150。真的，他就借我了，一拿到手，能借所借皆空。你就继续说一切观空就好。你信不信我这样讲，他马上打出原形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欺狂。讲这种有什么用？对不对？你有办法透到一分一分彻底的，就是说 不能说全部，至少也在学火当中越来越能看那几分虚假。你现在是谈的一切皆空，问题是比一般人恐怕都还不如，是不是？好，如论起行啊，实愿全无，你看都实际经验都没有，验证都没有，只可想持法，仰叹会虚啊，以作之谦特啊，就是只可想持法，仰叹会虚，那以作之谦特生众悔，当生过误，事不更为啊。专念佛名及修诸行，回生净土，如旧陀然，此界沉沦，因皆失入，且安神极乐，果证无生，自行继承，欢归五浊，大悲化物等聚啊，等聚群机，勿停意图，不尽哈，别尽。好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方法我们只能赞叹，但实际上做不来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好特生众悔。我们现在念佛就是这样，不要那种轻轻松松，那也不是那种用感性逼，那种莫名其妙的惶恐，我们必须要实实在在的。我们必须，这为什么要去回？回则先知过，回则不知过，怎么去回？过在何处？过在爱着五浊是二十，过在爱着五蕴，是不是？你唯有这样念念当中，一念当中，一念挖因众恳切，把那一份执着深深刻刻的给它挖掉，不痛不痒，奈何啊？不是用力哦。是那种因众如实觉悟的，世间实不可爱啊！没有，越看越清楚，一不贪念当中，一心归命弥陀，这个念佛心才能一口气挖到底头。这个这样的一种带着觉悟心，一分一分的觉悟哦，不是说一下觉悟，都这样一分越靠近觉悟，越能体悟世间的无常。那个念佛力就一步一步一寸一寸的往里面挖进去，这个你的烦恼就慢慢变薄了。事实上修行是从这里来的。好，所以啊，事不更为，专念佛名即修诸行啊，那回生净土啊，如旧陀然，是不是应该这样？但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那种一直冲一直冲，那这个冲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念一直念，但他虽然很急着念，但就不急着放下。念起佛来，佛是很专注，佛是很专注，对世间的懒惰从也没减少过，这叫如旧陀然。我们应该讲说，哪里有问题，如旧陀然的赶快放，是不是？你现在是急着守着外壳，你本质都不想放，这叫如旧陀然。你从没真正悔改过啊、哦！ 好，我比如说我吸毒，我经常意念着不要吸毒，我要赶快戒毒，南无戒毒，南无戒毒，念完了吸一口，吸一口，哎，南无戒毒，南无戒毒，听起来戒哪门毒啊？是不是？你嘴巴戒毒，一直急着，你也知道戒毒重要，念念在之，就是说啊，不要不戒毒，不戒毒会很麻烦，然后完了继续吸毒。这个例子跟我们现在很多念佛的其实很像哦。我们不希望我们现在很多人念佛念到最后空走一回。好，我们不知道下一次我们在极乐世界开同学会的时候会有几个到场。他没来，那往下看。他不知道金刚寺师父跟他讲要往生，结果他后来投胎在金刚寺山下。他没往上呢，他往下。世尊早已成佛，我们本来跟他同学，他成佛，我们还在这里龙溜人，你看，在这里晃晃晃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还在两人晃晃闲晃，还自己那个，此界沉沦啊，阴阶失路啊，所以你就安神极乐，果证无生。到时候怎么样？你想要忏悔，你在过去曾经伤害的，你怎么样？回路娑婆嘛，欢归五浊。回到五浊，好，这时候才真正的眼土熟身啊，勿停一途，不须不尽别尽啊，不要这样就在这里耽搁了啊。你要找一，简单来讲，什么路都好啦。其实我对我来什么路都好，有用最好。哎，你修什么法门都赞叹。但要有用，但须运心动念，先为知啊，先为啊业对啊啊怨仇，怨舍苦因，同生妙乐啊！你看，那所以说我们在忏悔的时候要怎么样？这个忏悔都要功夫，你光用念的也没什么用。我们今天讲一实在，你如果伤害一个人，对一个伤害你很重的人，你会怎么原谅他？对不起啦，我因为不小心啦，所以这样啦，我希望你原谅啦，现在活在啦，因为你要看活面原谅我啊。他才不甩你，你让我家破人亡，简单几句忏一下就过了，你也想得太天真了。好，如果你让他看到，就说我该承担的要承担，我深知这个过失，我也看到所有众生彼此都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不逃避我们过去所造的业，所以我们甘愿受他报，但这个同时也知道这个报将无止无尽，我希望此报一结束，你我都觉醒，否则我这样报完，我也不知道下次你报我，我报你，我们何苦再受这样的轮回苦，互相为恩怨呢？所以我希望在这个节骨眼里面，我们了解这样生生世世互回冤仇是何等的苦啊！我伤你，你伤我，此完了以后，谁对谁错？其实，在整个业果当中也很难分了。所以，在这个时候，深深的希望你能放下这些，我们同生极乐。你要如实说啊，不然你这样随便几句话就能交代。我觉得学佛不要学到那自我在自我催眠啊，是吧？说个道理。我不是举那个例子，我举那个例子不是就是说有人欠我跟我欠500万， 我气得要死，拿着棍子要去他家，500万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就走到一半，有一个高僧一家子发觉我上辈子欠他1000万，这时候不会再去，赶快溜，不然去还要500万。结果就又折回来，折回来碰到另外一个高僧，可以看前二辈子，一家子看到上上辈子对方欠你1000万，你就开始算了，嗯，500、1000，扣回来5、1000，还欠我500，那只好再去找啊。结果又碰到高高僧，那这个高高高僧弄了老半天，对方也说你欠他，你也觉得他欠你，两个终于在十字路口碰面了。你欠我，我欠你，你欠我，我们都各有欠，那我们先棍子先放下，我们算好哈，看谁欠谁。结果当两个趴在十字路口，上这辈子500，上辈子1000，这1500再多少，一直算啊。这时候因为那个太长了嘛，所以他不能用一般纸，因为浪费纸，只要用那个卫生纸一卷那一种的，一直算，一直算，算算算算算，两个趴在十字路口，都已经算到，啊，这个白发苍苍，齿牙动摇，还没算出到底谁欠谁，到最后只好怎么样？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再算了？说不定算到最后只差1块，我们搞个几十年在十字路口1块，问题是算不出来，我们何苦互相为难？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就算了？他说也是啊，很抱歉，过去我这样算下来才知道累劫伤害你多少次，虽然你也伤害我，我才知道我过去曾经伤害人那么多呢，光你就算不完，隔壁那个就更难算了。快，我们早点放下好了，就这样，赶快往生吧，算不完哦。所以我每次想到这个，这个都是我自己幻想的。不，这很实在啊，我都不知道我伤谁，谁伤我，你还以为你很了不起，都是别人伤你，你还没看清楚你伤人才多嘞，你还算了，不要再算了，再下去啊，无止无尽，互相沉沦啊。所以到最后你会发觉，原来这一些曾经是逆因缘而帮助你觉悟的，原来才是真正善知识，对不对？其实这就是这样的道理哈，就是说，愿舍苦因，同生妙乐，彼皆领受，遂舍愿贤，是不是这样？词是很简单，但我们要赋予这个语词一点意义嘛。那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用讲的很。讲得很理论，你自己心都没跟上来，所以我刚才用这种种种比喻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不但你要原谅别人，别人也是这样原谅你的，而这个不是光靠感性原谅，真的不原谅还能如何？为了这些小恩小怨，当然事实上最对于眼前人生来讲，可能是大伤害。曾经有人就是因为家被人家诈骗了很多钱啊，结果他们有一个人要往生前就想说不要再讨了，当然我这样讲法只是一种看法，不是说人家欠的你就不讨，这个是个人自己去衡量了，但他有一个观念就是不要再讨了，因为已经讨好几年，有很多东西没有具体有利讨不回来，为了这个愿好，劫在这里啊，就一直让我们这一生就一种毁在这里，不要再逃了。哎，一个要往生前，他竟然讲这句话，不要再逃了。我们如果以世间法，那怎么可以？其实 这样讲有或许有人会讲是鸵鸟心态。如果你能从这里去知道人世间就这么一回事，而能升起厌离之心，你说他到底是二执事还是三执事？是吧？很难论哈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走在这里，也许好像一时是非放不下，有点自己，我哪是这样的弱者？该谈是非就要谈是非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所以这一关大家很难过，因为我们还看不到这样的是非会耽搁了大是大非，是吧？这种的小情小义会耽搁了你的最终的选择。所以这一条修行路不过都是一些智慧的彰显，让你走得非常笃定，不是要必须把自己信念守着很勉强，不敢稍微动摇，不是，是豁然开朗，了然一心的抉择，我但求一心求生净土，是不是应该这样？好，不可缘之乃怀疑难啊，不要这样就又在这里颠倒了啊。好，那再过来也剩下一点时间，算了，我们这样讲的话又会断掉，那我们没有明天了啊，最后一天了。我看我下个星期找个时间我会讲啊，如果你们没办法听的话就从网上听，网上下载吧，我还是会讲完，可能要再两三次这样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阿弥陀佛。